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张勤，字文龄，峡江人。弘治十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福州推官。正德年间被召入朝廷担任南京御史。宁夏平定后，大学士李东阳也升官并荫庇子孙。张勤直言上书说，李东阳谨慎厚道有余，但正直不足，儒雅值得尊重，但结义没有名声。逆贼刘瑾扰乱朝政时，李东阳身为顾命大臣，既不能在开始时制止他，等到恶迹已经暴露，又不能竭力与他抗争，反而谄媚顺从，只听从他的指使。如今叛贼被平定，李东阳有什么功劳？他冒功受赏，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？请求立即罢免他，剥夺朝廷对他的加恩，以此作为大臣弑君不忠的警戒。奏书发出后，李东阳流泪哭泣，不能辩解。皇帝则被张勤沽名钓誉，命他回奏情况。张勤请罪，被罚停发俸禄三个月。几事中，窦明因进谏被关进监狱，张勤上书营救他。皇帝曾因骑马奔驰受伤，编修王思直言劝谏，被判处流放边疆。张勤说，他并非谏官尚且如此，我们难道可以坐视不管吗？于是上书说，孟子说，沉溺于打猎毫无节制叫做荒。老子说，纵马驰骋打猎会让人心发狂，心狂至荒什么事不会忘记。这些都是极力说明无益有害的道理。如今陛下轻视天子的尊贵，冒着危险，万一发生不可预料的事，而皇嗣尚未出生，对宗庙社稷怎么办？皇帝不醒悟。不久，张勤外调为徽州知府。宁王朱宸濠造反，进言的人因为张勤家在江西，担心叛贼劫持他的亲属取道经过徽州，于是改任他为杭州知府，过后又调回徽州。嘉靖初年升任浙江海盗副使，历任右参政右布政使。因为担任海盗副使时，倭人争着进贡误伤百姓，被免职回乡。张勤侍奉继母孝顺，自身持身节俭朴素，穿麻布袍吃粗粮，直到去世。汪英枕，字子素，浙江山阴人，年轻时就有志向节操。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。正德十四年，皇帝下诏将要南巡。汪英枕直言说，自从下诏以来，臣民惶惶不安，没有人有固定心志。临清以南地区百姓都放弃产业，停止买卖，逃窜到山谷中。如果不立即收回成命，恐怕会发生不测之变。从前古勇劝谏汉成帝说，陛下厌倦高贵的尊号，喜欢平民的低贱称呼，多次离开深宫，挺身早出晚归，与众多小人追逐嬉戏。掌管门户负责宿卫的人拿着武器守卫空宫，他的话切中了今天的情况。古勇是谄谀的臣子，成帝是庸主昏暗的君主，古勇进言而成帝容忍了他，难道以陛下的圣明不能屈尊采纳直言劝谏吗？奏书呈入，被留在宫中。接着他又与修撰淑芬等人联名上奏请求，跪在宫门外受杖刑，几乎毙命。教习期满，你授予给侍中，有圣旨补任外官，于是出任四州知州。当地土地贫瘠，百姓懒惰，不懂得农耕蚕桑，汪英枕鼓励他们耕种，买来桑树种植，招募江南女工，教当地妇女养蚕缫丝织布，从此百姓丰衣足食。皇帝正南征，终使在道路上一艘，汪英枕率领一百多名壮汉排列在水边，船一到就拉纤送出州境。皇帝车驾驻扎南京，命令四州进献几十名擅长唱歌吹奏的美女。汪英枕说，四州女子粗陋，无法应对敕旨，臣之前招募有采桑妇女，请求送她们入宫传授养蚕事务，事情于是作罢。明世宗登基，召汪英枕为户科给事中。山东矿道兴起，劫掠东昌、滚州，流入京畿、河南境内。汪英枕上奏说，平息盗贼与抵御外寇不同，抵御外寇的方法是将他们驱赶出境罢了，但如果平息盗贼却纵容他们出境，这是嫁祸给邻国。凡是一方有警报不立即扑灭，导致蔓延到其他地方，都应该从重论处。皇帝批复同意。在科任职一年多，所上奏书共三十多篇， 都切中时弊。为了便于赡养父母，请求改任南方，于是调任南京户科。张聪、桂萼在南京正商议追尊献皇帝，他们向来知道汪英轸的名声，想依靠他帮助自己。汪英轸与他们意见不合，立即上奏请求遵循礼经，尊崇正统，以安定人心，没有答复。嘉靖三年春天，外调为江西佥事，任职两年，尚书称病，不等朝廷批复就回乡，被巡按弹劾，诏命有关部门将他逮捕问罪。汪英轸自己陈述父母年老，兄弟很少，请求退休侍养，吏部为他请求，于是免于逮捕。过了很久，朝廷大臣交相推荐，启用为员官，督察江西学政。因父亲去世回乡守丧，病重去世。萧明凤，字子庸，浙江山阴人，年轻时跟随王守仁游学，考中乡试第一名。正德九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。副使胡世宁被关进监狱，他直言上书营救。潼关内江人高公韶弹劾王琼贻误边防大计，说松潘副将吴坤请求在成都增设总兵，王琼就任命吴坤担任此职。花当本来是我属位，如今日益欺凌，这是由于兵部尚书不称职，才导致小丑轻视中国。王琼发怒，上奏攻击高公韶，宫中传旨，则被高公韶暗中勾结外藩，交通间谍，命他据实交代。萧明凤上书说，高公韶弹劾王琼，所论的是天下之事，王琼不应该逞怒肆意辩解，以堵塞谏官之口。宫中传旨，则被萧明凤结党庇护，而将高公韶贬为副明典史。萧明凤又弹劾江兵恃宠，肆意妄为，祸患蔓延，将难以对付。世人舆论认为他勇敢。不久巡视山海关等处，武宗将要出关捕虎，萧明凤上书劝谏，并详细陈述官吏盘剥、军民疾苦的情况，没有答复，称病回乡，被启用督察南畿学政。朱升将他与前御史陈选相比，说陈选是泰山，萧明凤是北斗。嘉靖初年，升任河南副使，仍督察学政，在考察十一中被弹劾，吏部爱惜他的学问品行，调任湖广兵备副使。第二年又改任督察广东学政。萧明凤三次督察学政，廉洁无私，但性格刚烈凶狠，因为愤怒仗打肇庆知府郑章。郑章羞愧愤怒，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离职而去，由此舆论大哗。嘉靖八年考察，南京和北京的言官交相上章弹劾，被降职调任。后来与郑章互相攻击，都被下交巡按御史逮捕治罪。萧明凤于是不再出使。高公韶正德年间担任御史，曾弹劾总兵官郭勋的罪行。朵颜花当入清，又弹劾总兵官遂安伯陈遂、中官王兴、巡抚王卓，陈遂因此被解职。明世宗即位，从贬谪集中启用，历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江西，最后官至户部右侍郎。齐之鸾，字瑞清，桐城人，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被任命为刑科给事中。正德十一年冬天，皇帝将要设置店铺在京城西边，齐之鸾上言，近来听说有花酒铺的设置，有人说皇帝将清零，有人说朝廷收取其利润。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竟然争夺微小的利益，如同畅优馆舍吗？应州报捷，皇帝降下敕书，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剿寇有功，应该特别加封公爵。诏命下达，满朝大惊。齐之鸾与诸位给侍中上言，自古以来天子也有亲临战阵平定祸乱的，成功之后不过南面受贺，刻在金石歌颂宣扬罢了，没有加爵酬劳，像今天这样颠倒的。不知陛下从哪里取的义理，做这种不祥的举动，以惊骇天下人的耳目，留下百世的讥笑。不久请求召回编修王司、给事中张元、陈鼎、御史周广、高公韶、李希、徐文华、李稳、施如、刘玉生、千世韩邦奇、平氏罗桥都不听。皇帝将要巡视边境，又自称威武大将军。御史袁宗儒上书劝谏，大学士杨廷和、蒋冕、毛季以辞职来征谏。齐之鸾与同僚进言， 三位大臣身居世保重任，深系国家安危，近来先后称病。如今皇帝车驾到边境已经一个多月，宗庙社稷、百官万姓寄托在空城之中，人心危疑，政务堆积，他们又闭门请求决议离去。万一事情仓促发生，导致失败，三位大臣将用什么言辞向天下谢罪？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，立即返回皇宫，与大臣共同谋划治理。后来御史李润等又争论，最终不醒悟。齐之鸾再升任兵科左给事中。中官马永成去世，诏命授予他家族90多人官职。齐之鸾说，马永成高贵显赫，掌权10多年，兄弟子侄都担任高官美职，而他的同辈又为他请求将近100人。马永成有什么功劳，恩赏如此泛滥，恐怕天下人听说后会离心。皇帝将要南巡，齐之鸾与同僚及御史杨秉忠等交相上章极力劝谏，奏章呈入2天没有答复。齐之鸾等不知如何是好，跪在宫阙前等待命令，从辰时到申时，皇帝命宦官传谕才退去。第二天皇帝假托有病不上朝，想以此治齐之鸾等人的罪，恰逢各曹郎黄巩等联名上章极力劝谏，才停止南巡。但黄巩等被下狱杖责贬谪，齐之鸾等也不敢营救。朱宸濠造反，张忠、许泰等南征，命齐之鸾与左给事中祝绪从军济功。未到，叛贼已被平定。群小嫉妒王守仁，百般诬陷毁谤，齐之鸾竭力为他辩白诬陷。张忠、许泰大肆搜捕逆党，株连无辜，齐之鸾多次释放被牵连的人，并且请求免除田租、停止利益、宽免拖欠，皇帝很采纳。当初冒姓徐，到这时才恢复本姓。明世宗即位，齐之鸾首先上书说，祖宗的法制都被群小变更，补救的方法在于先确定圣上的心志，其次广开言路。先朝的元凶虽然除去，但根基盘结，牵连蔓延很多，还恐怕他们巧相迎接，或者邀取定策的赏赐，或者假借迎驾的功劳以取连固宠。天下事哪里还能让这些人再坏下去？禁言的人长久被权奸压抑，想要吐出忠诚刚直郁闷愤怒之气，必定会有不顾忌讳以至于逆耳的话，在于陛下加纳而宽容他们。如果稍有意志才艺，那么小人又趁机来仇视忠直之人，言路一堵塞，不能再开，大大成为新政的累赘。陛下如果举出近年来的乱政全部恢复到当初的样子，中兴的功业可以立刻看到。皇帝嘉奖采纳，又弹劾许泰及兵部尚书王宪，二人最终被贬责。当年秋天大祭京官，齐之鸾被重伤，贬为崇德县丞，多次升迁任宁夏佥事。鸡鸣采摘棚子为时，齐之鸾取出2封，一封进献给皇帝，一封送给内阁大臣，并且说时事可忧的有3件事，可惜的有4件事，言辞极为恳切。皇帝交付有关部门，当时正大规模修筑边墙，齐之鸾监督工程。巡抚胡东皋称赞他的能力，举荐他代替自己历任河南、山东副使，被召为顺天府丞。还未出发，盗贼兴起，留下镇守安抚，不久升任河南按察使，在任上去世。袁宗儒，字纯夫，雄县人，正德3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。正德12年冬天，皇帝在大同，因焦嗣将要回京，不久又停止。袁宗儒率领童官极力劝谏。第二年夏天，孝贞纯皇后将要安葬，皇帝回京。袁宗儒等又借灾疫，极力请求撤销皇殿，遣返边兵，接着又劝谏皇帝巡视边境，言辞极为威切，都没有答复。升任大理寺丞，嘉靖3年征论大理，被廷杖，历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贵州。吏部尚书桂鄂建议将袁宗儒改掉，于是解职回乡。不久被启用于云阳，改任山东。因属官政绩鸡鸣无方，不能觉察，被罢免。因荐举启用为左副都御史，护从皇帝到承天，回京后去世。许向清，字伯台，海宁人，正德12年考中进士。明世宗即位， 被任命为兵科给事中。宦官张睿、张忠有罪被判处死刑，皇帝又宽恕他们。给事中顾忌尚书争论，皇帝交给有关部门商议，最终想宽免他们的死罪。许向清说，天下人期望陛下成为孝宗，陛下为什么把自己当作正德皇帝？皇帝商议给新献帝加皇号，许向清又争论这件事。嘉靖二年，诏命印币宦官张清的义子李贤为锦衣卫世袭指挥。许向清说，于谦的儿子于勉仅任锦衣卫千户，王守仁的儿子王正宪仅任锦衣卫百户。李贤是宦官的家奴，反而超过他们。中勋大臣的后裔竟然不如尽信的奴仆，为国家殉职勤劳办事的大臣谁不解体？布臣彭泽、科臣许富礼、安盘相继进言，都被拒绝不予采纳。这难道不是重视内事而轻视士大夫吗？不久又说，天下政权统一就安定，分散就混乱，公卿大夫共同议政就安定，小人越权干预就混乱。陛下继位之初，任用老成持重之人，加纳忠直之言，才艺侥幸之徒，流放诛杀奸邪之人，可称得上明察而刚毅。但不到两年，偏听偏信清静之人，弊政频繁施行，明察稍被蒙蔽，刚毅有所减退，掌握权柄未得其法，而暗中窥伺窃取权力的人得以在宫中操纵控制。如崔文以旁门左道欺骗皇上，施宝、台谏官员禁言而不听。罗洪宰因尽职被逮捕下狱，朝臣上书七十多次而不执行。近来又庇护崔文的家奴夺取法司的守备，斥责林俊违抗圣旨，对谏官奏事烦扰而发怒。事情涉及宫中禁事，就曲意下达温和的旨意，犯法不治罪，有求必应。这与正德朝有什么不同？林俊是国家的众望，他离去的决心已定。林俊离去，像林俊一样的人必定不会留下。陛下将要与两三个亲近宠信的私人共同治理天下吗？如今天下与先朝不同，武宗时形势已经危急，但元气尚且壮实，条理得当，可以立即恢复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承袭了孝宗的遗责。如今疾病虽稍有好转，但元气已经耗尽，条理无方，将要导致不治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承袭了武宗的乱政。恳切希望陛下深查祸乱的根源，收回政权，将崔文等人处以重点，然后致力于学习，亲近贤臣，远离谗佞和女色，严情访求忠言，深切体恤民间疾苦，务必使宫中和朝廷一体，上下一心，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。同僚赵翰等人也都就崔文之事进言，皇帝最终没有听从。不久，因为给事中李学增、张乔、主事林英聪都因言事被罚扣俸禄，又上书劝谏，指责皇帝弃骄致怠，甘愿犯错误，言辞很恳切。担任给事中三年，所进言都不被采纳，于是称病辞官回乡。嘉靖八年，诏令养病三年以上不到京城的人一律免职闲住，向清于氏被废黜。夏言原与他是同僚，关系很好，夏言执政后召他出来任职，他推辞不应。顾忌，字周清，昆山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升任行科给事中。武宗从南京返回，卧病报房，只有江彬等人侍奉。顾忌说，陛下孤独的寄居在外，与两宫隔绝，骨肉日益疏远，所依靠以为平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汉高帝卧病数日，樊哙排闼直入，用赵高的势力来警告，如今群臣中难道没有像樊哙那样忧虑的人吗？希望陛下慎重选择朝廷大臣轮流入职，起居动静都让他们参与指导，一切淫巧戏剧、伤生败德的事情全部摒除断绝，那么保养得法，圣体自然安康。
没有答复。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皇帝就驾崩了。世宗即位当月，顾忌上书说，陛下登基，革除弊政，采纳谏言，臣民踊跃，希望看到德政教化的成功。然而立法不难，守法为难，听谏不难，乐于纳谏为难。如今新政所整顿的大多不利于奸豪权性，我担心他们盘踞已久，玩忽放纵不止，不是依仗宫廷内援，就是请托左右进士，执法不坚定，那么这些人就会聚集起来破坏他，这是守法的难处。唐太宗贞观初年， 常常引导群臣让他们禁言。到了晚年，觐见的人大多触犯圣意。陛下首先广开言路，臣子们无不因事进献忠言。高远之论似乎近于迂阔，切直之言有时过于冒犯龙颜。如果恼怒他们冒犯，他们的言论必定不被采纳。视为迂阔，那么计策必定不能施行。这是乐于内谏的难处。不久又说，内臣张雄、张睿等人贻误先帝，已经逮捕治罪，又获得宽恕，希望陛下以大义决断，使他们无法受其奸计。皇帝颇为赞许采纳。不久又弹劾司礼监萧敬袒护张睿等人，而三法司会审时模棱两可，没有大臣的节操。皇帝不听，皇帝想加给新献帝皇后，顾忌说不可。不久请求侍养父母辞官回乡，几年后去世。儿子张志嘉靖32年进士，累官至南京兵部侍郎。上奏请求减少进奉马快船的定额，南京人祭祀他。张乔，字楚人，兰溪人，正德12年进士，授官行人。嘉靖元年升任礼科给事中。尚书弹劾中官萧敬、芮景贤等人，又说三代以下政学没有比得上朱熹的，近来有些聪明才智之士倡议学以号召，天下好高务名的人纷纷追随。曲路九渊的简便诋毁朱熹为支离，请求通行天下，痛加禁疾。御史梁士彪也这样说，皇帝因此下诏重申禁令。不久又请求依照祖宗旧例，早朝班退后，允许百官按次序奏事。经言日讲时，赐予亲问，机密大臣勤加照对。又挑选儒臣10多人轮番在便殿值班，以备咨询访求。皇上采纳他的言论，但不能实行。奸人何渊请求在太庙东北建立事事，张乔极力说不可。不久又说，天赦织造内臣贪横特别厉害，行户甚至破产麦子来偿还，请求立即停籍与天下更始，奏书递入不被省察。又因条列淫物，弹劾定国公徐光作、杨武侯薛伦不称职，薛伦于是被解任。不久请求斥退张聪、霍涛等人，不听。孝林司相古大用请求回京治病，张乔说古大用最初勾结逆贼刘瑾，后来引荐宁王、江兵，树立八党之凶，酿成16年祸乱，致使先帝不能得善终。如果不早日遏制断绝，恐怕城奸四系群凶竞相而起，不到再次祸乱天下不止。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。吴廷举请求赵家驹大臣议论礼制，张乔弹劾他暗中依附邪说。孟秋实想太庙，皇帝派金山侯崔元代祭。张乔说奉命临时，仓促就位，诚敬何在？皇帝发怒，罚扣他2个月俸禄，历任礼科左给事中，出京任衡州府知府、关中福建布政使。余山，字德辉，桐城人，正德3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升任御史。庶吉士许成明等人免去教习，留在翰林的有17人。余山认为太烂，上书议论，言语涉及内阁，不被采纳。乾清宫发生火灾，尚书陈述弊政，极力指斥义子西僧的荒谬。巡盐长芦揭发中官奸吏之事，被中官诬陷，带上刑具关禁诏狱，贬谪为安陆判官，转任李州知州。世宗即位，升任江西佥事，讨平梅花洞贼寇，升任四川副使，整兵防备威州、茂州。嘉靖4年2月应召陈述10种渐衰的迹象，其大略说，陛下有尧、舜、汤、武的资质，却没有纪、器、伊尹、周公的辅佐，导致时政渐不能善终的有10项。正德年间，逆贼刘瑾专权，甲子乱政，不知道纲纪为何物，幸亏陛下起而振作。没多久却又因循守旧，政务多苟且简略，明时乖谬，公府一同纷乱懈沓，以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，以为在公省而不在公省，以至于天子以自己的心为心，百官万民也各以自己的心为心，这是纲纪的颓废，其建议也。正德年间，士大夫寡廉鲜耻，屈服权门，幸亏陛下起而振作。 如今则以前离去的又回来，来的又不离去。自从那些浮尘一世的人被提拔掌管权选，首先选取软弱圆滑、重视富贵轻视名节的人，列于有位，导致谄佞成风，廉耻之道淡薄，甚至厚薄专门纠弹罢免官吏，议论礼乐，市门再次开放，商贾依旧，这是风俗的败坏，其见二也。正德年间，国柄下移，王陵不振，因此有安化、南昌之变，幸亏陛下起而整肃。如今塞上戍卒近来更加骄横自肆，先前杀死许巡抚而姑息，不久就杀死张巡抚而效尤，先前捆绑假参将以立威，近来又捆绑贵总兵以抱怨，导致榆关妖贼效仿而杀害主事，北边酷吏仿效而杀害县官。陛下被比如姑息之谈所迷惑，被俗吏权宜之计所牵制，于是使庙堂号令出于两三个戍卒之口，这是国势的衰弱，其见三也。自从逆贼刘瑾以来，以贿赂换将帅，因此边防尽坏，幸亏陛下起而申言，然而积弊已久，不能很快恢复。如今朵颜在辽海蹂躏，羌戎在西川跳梁，北狄在沙漠蹂躏，寇势正张，而那些食肉之辈不能及早预见预料，急求控制驾驭之方，却借镇静的虚名掩盖无能的实际，甚至诈事结功，滥邀赏赐，虚张劳乏，骤取官阶，而塞上多事日益严重，这是外族的强盛，其见四也。自从逆贼刘瑾以来，进取天下的之高，输入权贵之家，因此有刘、赵、蓝、燕之乱，幸亏陛下起而保护。然而近年来，黄纸捐免放赎，白纸催征，额外之敛，下级积屯，织造之虚，自为商贾。江淮母子相识，演遇盗贼横行，川陕胡桂皮鱼共享，田野哀嚎，没有乐生之心，这是国本的动摇，其见五也。正德朝士大夫遭祸，家国几乎空虚，幸亏陛下起而收录，然而没多久，狂妄之言一发表就被斥责，以前还只是贬谪外任，如今有的编配到荒远之地，以前还只是禁锢终身，如今竟被鞭打致死殿毙。自从吕然、邹守义等人离去而殿阁空，顾清、汪俊等人离去而不似空，张元、胡琼等人死而言路空，见或有一两个忠直之士，又被权奸排挤而使之不通，导致陛下耳消目眩，忽然不自觉而身处鲍鱼之肆了，这是人才的凋零，其见六也。正德朝奸邪迭进，忠谏不闻，幸亏陛下起而开通，然而历时未久，此风又见，将心未成戒其愤恨，逆耳之言或触动其颜色，不侥袭他人之说而折人以言，就是臆测而防人作诈，早上进一封奏书，晚上就被贬逐千里，甚至带枷锁，寒气九泉，这是言路的堵塞，其见七也。正德朝忠贤排斥，天下几乎危殆，幸亏陛下起而主持，岂料一转瞬间，奸邪投隙而起，修饰六艺以文饰奸言，假借州官而夺取汉政，奸白一同，模棱两可，这是大奸四忠，大诈四信。王莽在下世时隐匿真情，王安石在入相之初面目肮脏，虽有圣哲，谁能辨别？我担心政不敌邪，群英日益昌盛，这是邪政的混淆，其见八也。正德之事，大臣日益疏远，小人日益亲近，导致政事乖乱，幸亏陛下继统，朝堂廉政重新清净。然而自从大礼一起，凡偶失圣意之人，就谴责贬谪、鞭笞、流放，必一网打尽而后已，由此小人窥伺，巧发其众，以投主好，以猎取功名。陛下既以先入为主，顺之者无不和，逆之者无不怒，因此大臣观望，小臣畏惧，上下乖戾，谏臣孤立，而太交之风停息了，这是君臣的隔阂，其见久也。正德之事，天明地震，物怪人妖，没有一年没有，幸亏陛下继统，灾疫才开始消除。然而近年以来，雨雹杀伤禽兽，雷锋拔树掀屋，妇人铲子两个头，无极限白昼昏暗如夜，四方旱涝， 奏报不绝，这与正德末年有什么不同？而且今世阴霾之气上逼太阳，白昼昏暗，少有光辉，尤其可怕。这是灾异的到来，其见时也。这十项，天子有一项，就不能保有天下。陛下圣明，为何至于此？莫非是辅弼大臣召来的吗？我私下见，如今作为辅弼第一人的人，只凭奸佞，半时取宠，依仗恩宠，导致上积天变，下召民灾，终失人望。我预料他不是天下的第一流人物，而陛下却信任他，不到烂掉不肯罢休，希望尽快除去此人。在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学士杨义清，老成厚重如今大学士石宝的人并置左右，或许弊政可除，天下可治。我又听说献皇帝好贤下士，容物数人，天下人所共知。如今义理诸臣一言不合，就以悖逆相加，贬谪配流死喜，朝廷为空。这难道是献皇帝的意愿？如果不是他的意愿，即使以天下尊崇他也不合适。陛下何不启用他们，使他们奔走于清庙，以为献皇帝在天之灵呢？奏书反复长达14000字，最为恳切，皇帝交付有关部门。他所斥责的辅弼第一人是指费鸿。余山律己清严，居官有威惠，因赴丧回乡，市民将他列入名宦祠祭祀。后来副使胡东皋拜谒祠堂，唯独看着余山感叹说，这是我的老师。扶桑期满，已原官到广东任职，关中四川按察使。先前有位御史名叫汪山，在嘉靖元年7月上书陈述了10条逐渐出现的弊端，大略说，陛下刚即位时，天下人都欣喜地盼望太平，近来却渐渐不如当初，起初每件事都独自决断，如今皇亲国戚和左右近臣有时暗中转移权力，起初每件事都咨询访问大臣，如今礼貌虽然隆重，但真心实意却日渐疏远。起初罢免了各种不合理制的祭祀场所，如今却逐渐有人提议恢复。起初摒弃玩物嗜好，如今教坊等机构却有人进献新生巧技。起初每日阅览奏章，如今有时放置不看，动辄让左右近臣决断可否。起初裁减冗员和浪费，如今腾乡勇士不合时人数，御马时数也不得稽查。起初才汲井一位的冒烂人员，如今大臣和进士却因盈利之功被授予世袭官职，就王府的奇效全都不如清军。起初宦官有罪依法惩处，如今犯罪的人多被免死，整个朝廷争论都无济于事。起初宦官有过错就不再任用，如今镇守守备纷纷迎求更换职位，侥幸之门重新开启。起初从谏如流，如今正是有不便之处，言官论奏直接说有旨，傲慢地拒绝别人。世宗颇为采纳他的说法。不久，汪山被外放为河南副使，历经官职升至南京户部右侍郎。汪山字德生，贵池人，正德6年进士。巡抚贵州时讨伐都匀叛苗有功。为商臣，字希隐，长兴人，嘉靖2年进士，被授予大理评事。第二年冬天，为商臣因为大理刚刚确定，朝廷大臣被贬谪下狱的没有一天停止，于是上书说，我所居的官职以公平断狱为职责，但自从受任以来，私下看到群臣因议论理智违逆旨意的降职的，有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，贬谪戍边的有学士封熙等8人，杖毙的有编修王思等17人，因违逆中使被逮捕审问的有副使刘秉鉴、布政马清、知府罗玉、扎仲道等10人，因失仪被拘禁的有御史叶琦、主事蔡前等5人，因金朝官被下属告发而下狱的有少卿乐户、御史仁洛等4人。这些都是极不公平的事，上甘天相，下害众心，我私下认为都应该宽宥。况且近来水旱疫疠、星陨地震、山崩泉涌、风雹黄南等灾害几乎遍及天下，有识之士无不寒心。趁现在平反众多案件，恢复戍边者的官职，录用死者的后代，释放被逮捕的囚犯，惩罚告发者的罪行，这也是消弭灾祸的一种方法。世宗责备他沽名钓誉、卖弄正直，贬为清江城，不久一任德安推官，升任河南佥事，讨平永宁大道， 因公受赏。翼王残暴地杀死自己的王妃，为商臣依法论处。曾经审理退休居家的给事中杜同杀人罪，杜同勾结吏部尚书汪洪。为商臣刚升任四川参议，就因考察被免职回乡。言官薛宗凯、戚贤、戴贤等人接连上章救援，不被采纳，在家居住数十年，去世。黎贯，字义清，从化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授予御史。在福建清理案卷时，弹劾镇守内官尚春侵吞官库钱财的情况全部追回。世宗入继大统，黎贯请求恢复起居住的制度，命令辞臣分类编纂章奏已被修饰，被采纳。登级诏书禁止各地进贡，后来镇守中贵仍照旧进贡。黎贯上言，陛下明诏刚刚颁布，而各位内臣巧言淫思，希图恩宠以巩固地位。他们假借朝廷命令征收的称为额，而自己携带进献的称为额外，欺骗虐待百姓，导致朝廷的恩泽庸塞不通，这不是昭示大幸、彰显君德的做法。嘉靖二年，世宗听从玉田伯蒋伦的请求，在承天建立新献帝家庙，让蒋伦的儿子蒋荣主持祭祀。黎贯说，陛下听信一个谄谀之臣的话，把祭祀之事委托给外戚，神灵不想用非同类人的祭祀，新献帝必定会拒绝。不久上书说，建国初期夏秋两税麦子471万石，如今减少9万担，米2473万石，如今减少250万石，岁入日益减少，岁出却日益增加。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全面稽查祖宗以来的赋税额和今日经费数目，列出簿册上报。知道赋税收入有限，那么费用就不容许不节约。世宗赞许并采纳。出京巡视江西，父亲去世回乡，很久以后起复原官。恰逢世宗听从张福晋的建议，取消孔子的王号，改成先师，并减少编斗和义武的数量。编修徐阶因进谏被贬谪，皇帝亲自撰写改正四点说，颁示给廷臣。而张福晋又写了四点或问，以迎合皇帝心意。议定之后，黎贯率领童官联合上书争辩。世宗震怒，说黎贯等认为朕以尊皇考为皇帝，孔子难道反而不能称王？奸逆至极，全部交给法司审问治罪。于是都御史汪洪说，近来言官论事常常挟众伶人，说这是天下公义，不知道倡导的只有一人，请求追究倡议之人，明正其罪。世宗同意。不久，刑部尚书许赞等上报案件，应当赎罪杖责后还职，世宗特命削夺黎贯官职，贬为平民。许久以后，在家去世。当黎贯等人上书时，李科都给事中华阳人王汝梅也率领童官直言抗争，并且说，陛下日理万机之余，留神典礼，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，但只怕生事之臣望风而起，今日献议说某志应当革除，明日进一说说某志应当恢复，国家从此多事了。况且祖宗成法已遵守160年，纵使稍微不如古代，遵循行之也不算过分，何必纷纷变更呢？世宗阅览奏书，斥责他为止，将四点说给他看。王汝梅，字继元，由行人历任礼科都给事中。八年二月，因灾疫征求直言。王汝梅说，近来章奏多逢迎，请分别中佞，不要相信谗言。大臣奏事，近来多留中不下，请全部交给公论。人主之学，辞命并非重要。如今一事实行，动辄烦劳御笔，也稍显亵渎了。应该仿效祖宗旧例，不时驾临平台，召见宰执，当面决断大义，既省笔札之劳，又杜绝拥蔽之害。奏书送入，违逆旨意。等到夏言请求分祭天地，王汝梅又协同官力争。不久出京任浙江参政，在任上去世。彭汝时，字子冲，家定州人，正德十六年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吏科给事中。嘉靖三年上书说，九江盗贼兴起，杀伤官军，操江武文定不立即商议剿灭，应城伯孙越拥兵不出，都应严加责罚。世宗都听从了。吕然、邹守义被下狱，彭汝时直言上章救援。又因灾疫上言，近来黄风黑雾， 春旱冬雷，地震全竭，扬沙雨土，加上群小猖獗，盗贼公然横行，万民失业，树木异常，草类妖异，时时报告。天变于上，地变于下，人物变于中，而修省之诏不过是据文。朝廷之间中邪未变，以逢迎为合理，以守正为沽名。大鱼巨鳖冲破渔网自如，肥田美宅横刺无度。陛下年龄已超过治学之年，而今言竟讲毫无问难。那个票你只是一场批答，将宴闲时光浪费于女宠，将复兴之任委于宦官。二料朱张等人尚且还死，李龙、苏静竟然得以无事。如此而希望天意回转，人心感动，是不可能的。大学士费鸿因儿子范氏被弹劾不出，礼部侍郎温仁和因庆王台鸿氏听候审查。彭汝时说应让二位大臣避位，以明进退之意。一而推荐石宝、罗清顺、顾清、蒋勉可代替费鸿，李廷相、崔显、湛若水、何唐、许诰可代替温仁和。奏章下到有关部门，奸人王邦琦攻击杨廷和、彭泽时、彭汝时说王邦琦先后两封奏书，开始是惊惶害怕之语，最后夹杂鄙亵之词，其中索引之事多颠倒混淆，甚至说费鸿、石宝夜入杨义清家门。如今没听说召问杨义清，杨义清又长久不为辩白，为什么？陛下即位之初，杨廷和裁减冗员数万，因此招致众目被罢去。如今他的长子已经因狂于被发遣，也可以停止了。但群小激愤，牵连不已，连他的次子和女婿又再次下狱。诬告之律，是所诬轻重反作，这是国法。希望追究主使之人与告人同罪，不要让他们侥幸免罪，一笑外翻。彭汝时多次谈论时政缺失，又曾力争大理，为张聪、桂萼等所憎恶。因父母年老两次上书请求改任晋地教职，并举荐贡士高任说王表代替自己。奏章下到吏部，吏部秉承张聪、桂萼的指示，说彭汝时畅言鼓众，扰乱大理，且与御史方凤、程启冲朋党通会，自知考察不容，于是想辞尊居卑，不应听其幸免，于是被削职闲住。他与程启冲及徐文华、安盘都是同乡，当时称为嘉定四监。郑自弼，字采东，降服人，籍贯京师。正德十二年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授工科给侍中。世宗即位，朝廷内外争相议论时政。郑自弼请求选取有关教化治理的内容，分类编辑成书，已被观览，被采纳。起初，正德年间，宦官多夺取百姓产业作为庄田，到这时因百姓控诉，派遣使者前往勘察。郑自弼又详述其弊端，世宗命令勘察者严加处理，百姓祸患烧除。嘉靖二年，皇后父亲陈万言辞谢黄华方次第，请求西安门外新宅，诏令给予。郑自弼认为所请宅地已卖给百姓，不应当夺回，与安盘力争。第二年因征大理受杖刑，经三次升迁，任兵科都给侍中。中官李能以修敦铺为理由，请求确定山海关税额。中官张忠、尚书金献明等因甘肃战功，因子锦衣卫，其下属参随都升官。镇守江西中官离间参随超过常规数额。中官武忠的侄子武英茂公升任副千户。被裁籍的锦衣官多通过关系复职，而司礼监奏请收纳已淘汰的各工匠近500人。孝陵禁军于喜擅自赴京奏辩。安边伯许泰戍边死，其子请求承袭祖父官职。中官福安、黄英先后去世，朝廷给其亲属官职。郑自弼都直言上书争辩，世宗多不听从。曾协同官弹劾郭勋奸邪贪婪，等到李福达事件发生，又弹劾郭勋勾结妖人。世宗因郭勋的缘故降旨责备郑自弼。六年三月，宣府失势，又弹劾总兵复夺，并及镇守中官王岱、巡抚周京、副将石臣等罪。复夺被逮问，石臣被褫夺官带，而王岱、周京被责令立功赎罪。礼部侍郎桂萼请求启用王琼于边地， 正自毕率潼关与御史谭纂等说王琼罪应追治，贵恶引用奸邪，请求一并论处，
不被采纳。
正自毕最敢于直言，所言都是权贵宠臣，政治名声震动朝野，侧目者共同制造流言，被皇帝听闻，吏部按资历推荐他为太仆少卿，不被任用。到这时科道共同弹劾，皇帝降旨将其降二级，调外任，于是贬为江阴县丞。命令下达，大臣庆幸他离去，无人救援。后来廷臣屡次论谏，竟不再招用。其贤，字秀夫，全椒人，嘉靖五年进士，被授予归安知县。县里有萧总管庙，祭祀酬神，没有一日停止。恰逢久旱，七贤祈祷不应验，便将木偶沉入河中。过了几天，乘船经过那地方，木偶跳入船中，船上人都很惊恐。七贤从容笑着说，这只是还没焚烧罢了，催促烧掉它。暗中命令健壮衙役进入岸边设庙，告诫他们说，水中人出来就铐起来带来。不久果然抓获了数人，原来是奸民招募善于游泳的人所为。知府万云鹏管理下属严厉，七贤多次违逆他。当上级考核时，有人诋毁万云鹏，万云鹏将被罢黜。七贤赶到吏部为他申辩冤屈，万云鹏最终得以免罪。而尚书贵恶唯独心中认为七贤不一般，七贤扶桑去职，后起复为唐县知县，被召入京任吏科给事中。14年春，正值考核地方官员，大计中被罢免的按例永不录用，而这时言是诸臣违逆权臣心意，大都假借考察典制禁锢他们。七贤于是事先说所罢黜者有不当之处，应允许言官论咎。世宗称好，听从其请。恰逢参议王存为商臣，因言是违逆要人，前给侍中叶弘弹劾汪弘被贬谪，果然在罢黜之列。七贤正在陕西勘察事务，给事中薛宗凯便依据七贤的奏书进行深究，吏部坚持不可，世宗于是命令停止。等到七贤还朝，因汪弘恣意横行，实际上是张福晋庇护他，于是列举其罪状说，辅臣张福晋布置心腹以操纵吏部之权，悬置利害以钳制言官之口。就拿考察一事来说，陛下屈意听从臣言，允许其中冤枉得以深雪，正是防止大臣行私。如今言官为叶弘等人辩救，张福晋却屈意庇护种臣，巧言阻遏。陛下有谣，顺之人之名，辅臣却有驳滚为命之罪，流放之典俱在，希望陛下以威断之。世宗内心赞许七贤之言，但难以违逆张福晋、汪弘之意，叶弘等人最终不予恢复官职，因为丧事离职，补任刑科都给世宗。下言执掌国政，正直应当选拔庶吉士，不能没有一点偏私。冯贤上书陈述请托的弊端，皇帝采纳了他的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弹劾郭勋的贪婪遍及天下，太庙发生火灾，又弹劾郭勋以及尚书张赞、樊继祖等人，并推荐文渊、熊家、刘天和、王基、陈文德、徐悦、万唐、吕然、魏孝、程启冲、马明恒、魏良弼、叶弘、王臣可以任用。夏言更加不高兴，激怒了皇帝，被贬为山东布政司都事。那些被推荐的人都被剥夺了俸禄。冯贤不久因父亲年老自己辞官，回乡十多年后去世。冯贤年轻时听说了王守仁的学说，心中很认同，等到在浙江做官，于是行了弟子礼。刘慧，字子素，一字少智，光州人，祖父刘敬任太仆少卿。刘慧身材高大，胡须修长，光明磊落，有奇气，喜欢击剑，能拉六担重的弓，考中乡试第一名。嘉靖14年考中进士，授官行人，改任户科给事中。嘉靖20年，诏令两京的言官共同推荐边防人才，给事中邢如墨等人推荐毛伯温、刘天和等20人，而原御史段汝吏、副都御史翟赞、参议王珠也在其中。刘慧说，段汝吏是大学士翟鸾的姻亲，翟赞、王珠则是夏言授意邢如墨排斥众人意见而推荐的。宰相挟持权力来压制言官，言官畏惧权势而违背公论，上下雷同， 不是国家的福气。请求罢免翟鸾、夏言致行如墨的罪，作为徇私结党者的警戒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对，把邢如墨调出京城。夏言正好被罢免，翟鸾被搁置不问。第二年，敌寇大举入侵山西。刘慧上书说，俺达政强盛，必定成为心腹大患。议论的人认为应该守而不应该战，因此边疆大多保全自己，有时捡拾残余的敌军骑兵来报首功。总督巡抚等官员也仅仅陈列兵马防守要害，名叫清野，实际上是避锋芒；名叫守险，实际上是自卫。请求专门任用翟鹏，让他能见机行事，赶快调发宣府、大同、山西的兵马，集合十七八万人，三路并进，有进无退，敌寇虽然多，可以即日平定。皇帝认为他的言论豪壮，下令给翟鹏见机行事的权利，可以斩杀都指挥以下军官，但翟鹏最终没能出塞。不久，弹劾山西巡抚刘聂结交夏言，并请求罢免吏部尚书许赞、宣府巡抚楚书。刘聂、楚书因此离职。刘慧两次弹劾夏言，夏言恨他，把他外放为重庆知府。土官争夺土地，互相仇视，刘慧发文书晓谕他们，立即平定。上级官员交相推荐，但夏言再次进入内阁，嘱咐言官弹劾罢免了他。在家乡住了20年，去世。儿子刘皇长任兵部员外郎。倭寇攻陷朝鲜，命令他暂化侍郎宋英昌的军务，渡过鸭绿江，抵达平壤，大败贼兵。贼寇逃跑，刘皇长追击，又接连打败他们，记录功劳，升为郎中。钱威，字茂元，海盐人，嘉靖11年进士，师从战若水，任官行人，淡泊自守，与同年进士蒋信等人朝夕探讨学问，升任理科给事中。请求让将帅的家丁得以自己耕种赛下的田地，不征收他们的赋税，总督大臣可以见机行事，专断军事，被阻挠没有实行。又上书弹劾大学士李石、礼部尚书夏言、工部尚书温仁和、外戚蒋伦，升任右给事中。郭勋请求恢复镇守内官，擅自更换宿卫将校。钱威愤怒，上书列举他不法欺世。皇帝宠信郭勋，但一向知道他的专横，对两件事都不问罪。后来因为星象变异，极力论述皇帝德性的过失，皇帝身为憎恨，但未发作。上书劝谏南巡，被剥夺俸禄。内阁夏言等人所选用的公僚，很多人因徇私被弹劾罢免。钱威与同官吕英祥、任万里请求按照会推的旧例，召集内阁九卿共同推举。皇帝特命将他们一起罢黜为民，多次被推荐都不被采用。召集乡里的晚辈讲学，足迹不到官府。倭患兴起，向巡抚王玉请求召集兵力防备，乡人感激他。去世时53岁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太常少卿。洪元，字俊之，婺源人。嘉靖11年进士。礼部侍郎湛若水在京城讲学，洪元在他的门下学习，授官永康知县，征召授官御史。嘉靖18年，世宗南巡，册立皇太子，命令阁臣夏言、顾鼎臣选拔公僚。洪元两次上书说，温仁和、张衍庆、薛乔、胡守忠、屠英展、华察、胡金、史记、白月、黄甫孝等都是平庸之辈，不能让他们辅导太子。皇帝也听从了其他谏官的话，废除了数人。不久，弹劾文选郎中黄真先前贿赂选郎杨玉秀，得以任考功郎中。等到任文选郎中时，贪婪欺罔。知州王贤祖等人考察被调任检地，却捕受大州。知县何湖年过60，却选任御史，都不合制度。现在正当大祭京官，却以猥琐的曹世胜为考功郎中，误国很严重。皇帝把他的奏章下发督察院，命令会同立刻参劾。于是把黄真关入诏狱，以及杨玉秀、王贤祖等人都被罢黜为民，并诘问责备吏部尚书许赞、都御史王廷相，而命令13道御史公开举报如像何湖那样隐瞒年龄冒进的人。御史王之臣等因被调任的有4人， 曹师胜也改任其他部。红元一书而御史曹郎以下获罪的多达20余人。出京巡视广东，因安南归附增加俸禄一级，未完成使命外放为温州知府。发生饥荒，有囤积不卖粮的人，饥民杀了他，红元被牵连落职回乡。又与同乡方冠前往师从湛若水，湛若水为他们建了二庙楼居住，在家闲居40多年，90岁去世。方冠断绝了做官的念头。曾经从广东回乡同行朋友因胀气去世，船中惯例不在尸体，方冠秘密不告诉别人，与尸体同睡多日，到韶州才发丧。红元的童年吕怀，广信永丰人，也是湛若水的高徒，由庶吉士受兵科给事中改任春芳左司直郎，历任右中尉，掌管南京翰林院事。常常说王阳明的良知与湛若水的体任天理宗旨相同，其关键在于变化气质。做新统图说来说明，最终任南京太仆少卿。周思坚，字都业，华亭人，少年时有闻名，嘉靖26年进士，授官平度知州，亲自巡视郊野，坐在竹轿中待役于犯，让乡民依次抬着走，因此完全得知民间疾苦情况，全部免除。王府太监放纵庄奴强夺民产，监司杖毙庄奴，太监逼迫王府上奏，巡抚彭案让周司坚审理。王设宴想有所嘱托，直到宴席结束不敢开口。周司坚审阅案卷说，这是判决杖刑不符合法律，罪该杖刑，因为王的原因罪加一等。太监诬告，罪该戍边，因为王的原因减等处罚。监司最终得以恢复原职。林俊基民抢掠食物，主管官员催逼过急，将要作乱，上级发文书命周司坚处理。他制作了几千个小木牌散发到四郊，命令拿着木牌救府全部用钱粮赈济，事情于是平定。入京朝见，考绩列为治刑第一，应当升迁。平度州人跑到京城请求，于是又留任一年，升任工部员外郎，督管临清砖厂，市民拦路哭泣送行。同年的进士面貌像周思坚，让他经过平度州，百姓争相跑去看，见不是本人，各自叹息离去。河水将要决口，周思坚招募百姓筑堤，亲自站在烈日中。堤坝建成3天后，秋汛大发，百姓免于水灾。升任郎中，出京任湖广佥事。明王府宗室5人的封爵都是将军，杀人掠夺财物，监司躲避不敢进入武冈有20年。周思坚查得奸情，捆绑了他们的同党，全部关入监狱。5人藏利刃进入，周思坚与他们作揖，并摸着他们的手臂说，我为将军百口之家考虑，将军难道要为这些人去死吗？他们都沮丧退下，于是列举他们的罪行上奏，全部囚禁在高墙，把田宅子女还给百姓。遭遇母亲丧事辞官，不再出仕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广西提学副使，未接到任命就去世了。严经，字应雷，慈溪人，嘉靖35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升任御史，出京巡视仓场。奸人马汉依仗定国公的势力借钱给曹族，不能按时偿还，就没收他们的粮食，被冤家控告。马汉拿着定国公的书信前来，严经立即判他死刑。嘉靖41年，京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北部大饥荒，严经请求州县赃罚银两不要押送京城，全部换成粮食准备赈济，并且发放内府的新钱作为敌粮的本钱，皇帝全部同意。随后上奏漕运便利60，第二年出京巡视河南。一王朱典养护恶不圈，长期勾结宫廷内官严嵩父子，内外援助，所奏请的立刻下达，爪牙大多是矿道。严经想要除掉他，与参政耿随清商议，抓住了王府成奉王金固的罪过。王金固每天报告一王的谋划，当时严嵩已败，严经就上奏寄给徐阶，劝说各位大太监断绝对他的援助，又全部逮捕了一王的侦察飞起，假托防寇，发文书命知府兵分屯要害之地。于是会同巡抚胡尧臣弹劾朱典养抗拒圣旨，假托敕令，僭越礼制，淫虐10大罪。一王的护卫及各路亡命之徒近万人 不敢发作。皇帝震怒，废除一王为庶人，囚禁在高墙，没收其财产，削除世代封爵。两河地区的人鼓舞相庆。景王前往封地，越界强夺民产作为庄田，严禁捉拿承办了他的爪牙。魏国公侵占民产，假托亲赐的名义树碑为戒，严禁推倒石碑，流放那人。锦衣卫统帅接受朱侠哨的金钱，署名在校尉名籍中，成为百姓祸害。列侯出使王府，沿途一骚动。王府内官进奉，驾着龙舟，所过之处恣意横行。严禁请求校尉缺额从兵部补任，册封改由文臣。王府进奉派遣属吏，诏令册封亲王和王妃，派遣列侯，其余都按严禁的建议执行。改任督管基辅学政。大兴知县高士如奉诏核查逃逸，都督朱熹校以勾军名义弹劾他，下发不义。严禁弹劾朱熹校乱法，说高士如等人按名册征召行户，不是勾结禁军。这是禁军子弟家人依仗成赦，冒禁卫之名，致使官吏不敢过问。妇人得以抗拒诏令，而贫者成为勾中之师。高士如无罪，罪在锦衣卫。皇帝发怒，责备严禁诋毁污蔑勋臣，贬为安仁典史。隆庆元年，历任湖广提学副使，因考试恩贡生违背张居正懿旨，降为山东参议，改任行太仆少卿。都御史海瑞推荐严禁是奇才，没有答复。严禁巡视河南时，罢黜新郑知县，这人是高拱所庇护的。在湖广时，王传想祭祀他的父亲于香贤祠，严禁不允许。至此，高拱掌管吏部，王传任考功，于是以不谨罪名免除严禁官职。万历年间，给事中邹元彪、御史饶卫接连上章推荐，没有答复。御史顾云成说，陛下大力启用一亿之才，唯独严禁和管之道因考察被阻隔。如果宰相与吏部尚书贤明，那么罢黜优劣就是功典，否则就是驱除异己罢了。近来又启用被考察的吴中行、爱慕、魏时亮、赵世清，唯独令惜严禁管之道，是为什么呢？给事中江英龄、李鸿道也这么说，仅以湖广副使退休。朝廷内外推荐书章十余次，最终未能任用。赞曰，经传上说，没有得到信任就进谏，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诽谤自己。然而有至节之事，恳切忠诚，怎么忍心因为不被信任就自绝于君主呢？张琴等怀有诚恳之心，激昂论事。他们的言论虽不都被采用，但比起缄默不言的人，毕竟不同啊。